我们安静一下我们的心，我们接着我们一起的祷告，让我们一同进入我们的今天的敬拜。请我们大家安静我们的心，我们一同来祷告。哎，我们的圣天父，为我们舍命流血的恩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我们敬拜你。主啊，谢谢你还给我们存留生命气息，给我们存留机会，让我们来学习认识你，服侍你，仍然给世人留机会，让我们来为你的福音做见证，让我们的生命在其中得到操练，得到长进。主啊，我们今天再一次在这里奉你的名，我们虽然身体不在一起，主啊，愿我们的灵在你里边合一。主啊，我们同心敬拜的时候，我们相信你就在我们中间，你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主啊，你的灵在这里自由的运行。主啊，借着你的众儿女在你面前的顺服，主啊，就愿你的旨意成就在我们中间。主，我们把今天我们所有的聚会的程序，主啊，把我们的内容，把我们每位服侍的弟兄姊妹，把我们的设备都仰望在主你自己的恩手当中。主啊，求你施恩眷顾，加上祝福。主啊，我们在这个时候再一次仰望主你十字架上宝血的遮盖洁净。主啊，你在我们中间除去那恶者的控告。主啊，使我们的服侍在你面前得以自由，爱你的旨意完全的成就。我们再一次把荣耀归给我们的主。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赐福给以下的时间。祷告交托奉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今日读经，罗马书七章十四节到八章到十七节。我们原晓得律法是属乎灵的，但我是属乎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了。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若我所做的是我所不愿意的，我就因承律法是善的。既是这样，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若我去做所不愿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因为按着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一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这样看来，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我肉体却顺服罪的律了。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 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然而叫基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接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活着。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这靠圣灵致使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人就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感谢神的话语。
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感谢主啊，我们还有机会能够在这里一同敬拜。主还给我们有时间，让我们来认识他，让我们来一同跟随他，让我们的生命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能够得以成长。那么将来我们见他面的时候，他再来接我们的时候，是不至于羞愧。那么今天呢，我们来思想使徒保罗在罗马书里面的这一段启示给我们的非常重要的话。今天的题目给他的主题呢，就是十字架是使我们得以自由，它是一个唯一的途径。十字架是我们得以自由的唯一的途径。有些时候当我们读经的时候啊，特别是像读到这种非常让人感觉到很抽象的这样的论述，感到比较不容易理解哈。特别是在咱们中文翻译的时候呢，不知道为什么当时在翻译圣经的时候呢，就多余的加上了一些字，结果这些加上去的多余的字呢，反而导致了我们在读经的时候容易产生困惑。那么我们感谢主啊，咱们中文圣经特别就是比较持守原来的翻译的那个情况，那种圣经呢，他把多余的字都加上了，下边有一个点点点啊，大家要注意的话呢，你会看到哈，那就是表示说在原文里边没有的，是在翻译的过程当中呢，他们觉得不加上去好像不太准确啊，不太说明问题，所以就加上去了。其实呢， 是加上去的多余的啊。比方说在今天的经文里边啊，有一个就是第七章第二十四节哈，第七章第二十四节到二十五节，那么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啊？感谢神，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下边就是就能脱离了。这个就能脱离了，在原文里面是没有的，是后来在翻译圣经的时候，就是把它加上去了。当然我们现在已经无从知道当时他为什么要加上去啊。但是这句话一加上去以后呢，就使得很多弟兄姊妹感到非常的困惑啊，就是我们信了主了，甚至于信了主一段时间了，好像我们并没有脱离，至少没有完全脱离。所以这里说就能脱离了，好像靠着主耶稣基督马上就脱离了嘛。所以我们就开始对我们的信仰产生怀疑，是不是我现在还没有真的信啊等等的这些问题哈。那么下边呢就提到说，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所以这里呢，这个圣灵其实这个圣字原来是没有的，这里并不是说我们是属这个三而一的圣灵的那个圣灵，而是灵，就是我们是灵里边复活的人啊，重生的人，不是复活哈，在灵里边重生的人，是属于顺从重生的生命，基督的灵住在我们的里面啊，圣灵基督的灵放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如果在这里说我们是属圣灵的呢，这个所属关系就出了比较不清楚的这个问题哈。所以在翻译圣经的时候呢，有时候就是因为这样的情况啊，反而导致了我们在读经的时候产生一些困惑。那么今天呢，主的灵感动我们，愿神借着这段话，也借着我们今天的解释，经文的解释，和弟兄姊妹我们虔诚敬拜的心，求主帮助我们对这段经文呢有更准确的理解，使我们了解到我们进入自由，基督十字架在这里边的功效，和这段圣经里边呢给我们的带来的信息。那么在我们进入信息之前，我们做一个简短的祷告。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运行在我们中间的圣灵，我们所敬拜所侍奉的三而一的我们在天上的神，我们再一次匍匐在你面前，向你献上我们的敬拜。主啊，我们来敬拜你的时候，你就要从你的施恩的宝座向我们讲话。主啊，因为你讲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主啊，这个时候我们每一位在来到你面前的人，愿你打开我们的内心，打开我们心灵的眼睛，使我们不再困惑。主啊，也把你圣经的正道能够向我们解明。主啊，孩子也把自己分别为圣。主啊，在你的宝血你的恩膏里面，主啊，交托在主你自己的手中，愿你的能力赐给这瓦器。主啊，显出你自己的能力和恩惠。主啊，显出你自己的恩赐，不是出于人，乃是出于你。主啊，愿你自己的供应能够丰丰满满的临到我们每一个心灵饥渴的人，无论是讲的听的，愿我们在你面前一同蒙恩。谢谢主，祷告奉我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在我们进入今天的信息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啊，这个就是我们说关于自由这个概念。什么叫做自由呢？我们知道啊，在当今这个世界里边呢，对于自由的探讨很多啊。有些人把这个就说了啊，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生命诚可贵，爱诚价更高啊。所以我们在今天的在讨论自由的时候呢，实际上是有很多不同的概念的。那么圣经里边给我们的这个自由到底是什么概念呢？它也不是一个完全就是同样的一个概念，它也指的有不同的概念啊。 今天我们世界上的人，我们在搞民主、搞自由，那么那些呢，通常指的是政治上的。当然，圣经里边讲的不是这个问题。圣经里面所告诉我们，耶稣基督说，他来了是要叫我们得自由。那么今天我们的经文里边第八章第一节说，如今那些在耶稣基督里的就不定罪了。那么这里边讲的是一个自由的概念，就是不被定罪的自由的概念。那么这个自由是什么呢？是一个罪犯被释放。罪犯被释放是不是得自由了？从监狱里边被释放出来了，这个叫得自由了。所以如今呢，那些在耶稣基督里的就不定罪了。所以定罪就是罪犯宣告有罪了，然后不被定罪了就是释放，那么这个呢就是得以自由了。这是指的第一个，在今天我们罗马书里边讲的第一个概念上的自由。第二个问题呢，就是随从肉体的就是死，顺从灵的是生命平安。那么生命平安顺从灵，这又是第二个概念上的自由。所以第一个概念上的自由呢，是释放，是地位上的，是个地位上的自由，是一个身份上的自由。那么下边说的这个自由呢，是一种生命里边的自由。那么这个自由呢，是需要有一个过程来使我们得着的。那么这个过程呢，咱们中国人讲的一句话啊，叫做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我们曾经跟弟兄姊妹讲过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自由王国啊，这个概念。其实生命能够得着自由啊，我们说生命的自由是怎么得来的呢？是约束出来的。所以这个世界上的人常常想着自由啊，就是我自由了，通常指的是什么意思呢？通常是指的我可以为所欲为，我是自由的。这个政治上的自由很多时候也是啊，我想讲什么话我就讲什么话，我想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其实呢，那种自由我们叫做自杀性的自由。我们不是说政治上的自由是不正确的啊，那个是我们今天不讨论这个问题啊。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是生命的自由。这个为所欲为的自由是一种自杀性的自由。为什么呢？就是在这个世界上不可能人的这个被造的地位，你不可能为所欲为，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你不高兴了你就去杀人，你高兴了你就可以去抢人家东西，这个绝对不行的。你不能说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所以这一个真正的生命里边的自由来自于什么呢？这里说必然王国，必然王国就是被约束，被约束。那么被什么约束呢？正确的答案是被真理约束。就像一个人开车，如果你想开车开的自由，随意到哪里去，不会出车祸，不会伤害别人，那怎么办呢？那你只有经过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这样的过程。那么这个过程呢，我们把它称为是训练。什么叫做训练呢？训练就是把理论变成生命的自然，这样的一个过程，需要的是训练。所以刚才咱们讲到了啊，靠着我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经文的翻译加上了这个就能脱离了啊，原文里边没有就能脱离了这个字，但是呢这里加上这个字呢，就把我们这个必要的这个过程好像给忽略掉了。也就是说只要我们靠着耶稣基督就能得胜了，不是的。其实他这里讲到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屈死的身体呢？下边所说的靠着我主耶稣基督，那么靠着我主耶稣基督不是指的那个结果，就是就能脱离了那个结果，而是你进入一个过程。那么只有在这个过程里边，我们才可能有脱离 前边那一个被捆绑的痛苦的那种状况。其实圣经它告诉我们，感谢神，靠着我主耶稣基督，其实它是指向了一条方向，一条道路。所以说我们说十字架啊，是我们进入得着自由的那唯一的一个出路，是唯一的一条可行的路，是行得通的路，这是唯一的。除此之外没有办法，但是呢，就能脱离了这句话加上去以后呢，往往就是说你靠着耶稣基督，你马上就脱离了，因为是就能脱离了嘛。所以说这个就给人一种错误的印象，以为说我们一信耶稣，我们就变成圣人了，我们就没有问题了，我们就没有挣扎了，错误。其实信，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是走上了一条被真理约束，得着帮助，有盼望的一条道路，一个过程，这是生命更新的过程，是一个能够产生真正结果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而且这是唯一可能产生得着自由的解脱的那一个过程，那一条路。在我们走上这条路的时候，我们必须先要解决一个问题。在这个第八章第九节啊，这个地方说，如果神的灵住在我们的心里，其实就是住在我们的里面啊，我们就不属肉体，乃属，中文翻译成圣灵了。这个圣字加的不对啊，原文里边并没有是这个说的是圣灵，就是加的就是我们乃属灵了。这里边指的是什么意思？他把肉体和灵产生了一个对立的关系。其实下边接着说啊，咱们先接着说啊，说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基督若住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那么这话怎么理解？这么说吧，我现在是一个三个孩子的父亲，那么我呢有一个家庭，那么谁是属于我这个家庭的？我的孩子呢？第八章第十四节，这里就说，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然后，我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我们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啊，其实这个心啊，原文翻译的它不是指的心，就是我们里面的那个人啊，其实指的就是他和这个，这里这个心和前面所指的那个灵指的是一回事，是指的我们生命的那个本质。那么在这里我想，我们受的是儿子的那种生命啊，那种心灵，因此我们才呼叫阿爸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这个是圣灵了啊，住在我们里边，神的灵，圣灵啊，三而一的圣灵，主这个父和子把圣灵拆下来，他要做成重生的工作，他要做成引导我们悔改的工作。所以被圣灵引导的，记得主耶稣曾经说过吗？如果说亵渎圣灵的，今世来世永不得赦免。也就是说，圣灵引导我们，是我们来信耶稣；圣灵引导我们，让我们悔改；圣灵引导我们，让我们重生。当我们顺从圣灵的时候，我们才有可能认罪悔改，重生得救，在耶稣基督里得着恩典。如果你拒绝这个，你就永远也得不着了。所以在这里，什么叫做我们有基督的灵才是属基督的呢？换句话说，有我的生命的才是我的儿子，这个可以理解吧？什么样的人是我的儿子呢？那就是说他是我的生命的延续，他才是我的儿子。你从这个商店里买回一个洋娃娃回来，他不是我的儿子，因为他里边没有我的生命，他是死的。他做的再像，他也不是我的儿子，因为他里边没有我的生命嘛，他不是从我生的嘛。在这里强调的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凡是属基督的人，是他的儿子，必须是从他生的。所以主耶稣说了这样的话，他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所以这里边强调的是一个从基督生的，我们才是属基督的。这里边有了一个生命的关系，有了生命的关系，就有了 我们是同一个家庭，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有了责任，就有了所有的亲情，所有这样的问题。所以如果是我的儿子，比方说我老大啊，老二，不管老三哪一个啊，他们未成年之前的时候，他们出去闯了祸，那么这个时候比方说把什么公共设施给搞坏了，这时候被人家抓住了，那么这些抓住他的人首先找谁呢？不管是怎么样啊，我们说他的监护人也好，那就是说先找他家长，他在学校里出了什么问题了，人家先找他的家长，谁是他的家长呢？那么直接我们就是说谁生他的就是他的家长，或者说是法律上就是他代表生他的这个人做他的家长。所以这个就是生命的关系，生命的关系带来的他一系列的问题。有人说这个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啊，我就不喜欢听这句话啊。我就说我的儿子在我家里吃了很多次的午餐啊，从来没有付过钱。我吃我父母的午餐从来也没付过钱，不但是午餐，早餐晚餐一块吃，从来没有付过钱。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我生的，因为我是我父母生的，这个生命的关系，有了这个关系就有了一切。那所以在这里边就是说到，如果你里边没有基督的灵，也就是说你不是从基督生的，那你就不是属他的，你不是他家的人，他对那些人没有责任。但是属他的，他就一切的恩典都要临到我们，因为这是一个生命的关系。所以我们先把这个前提，把这个基础来搞清楚，然后我们接下来再来看这段经文要告诉我们的是那一个在基督里是我们通向自由到底是怎么样一回事啊。现在我们来看第一个大的概念啊，也就是第七章。那么第七章从十四节往后呢，其实前面他也讲了，就是这个律法到底怎么回事啊，怎么怎么。那么到了从十四节往后呢，他就提出来了一个被捆绑，生命不得自由，被捆绑这样的一个图画。保罗是以第一人称这样写的。这个呢，其实从创世亚当夏娃犯罪以后，人离开了上帝，离开了我们的神，这是一个必然的一个现象，就是人在罪恶的捆绑里边，被定罪的地位和不能自由。这个不能自由也就是说我们想要的和我们的内心里边的那一个，就是我们的内心的愿望啊，和我们实际行出来的这个中间呢，就产生了一个很大的矛盾。在这里我们首先先要理解啊，人类啊被造的位分。主耶稣呢，他用了一个比喻啊，他说我是一棵葡萄树，他说你们呢是这个树上的一根枝子，这个枝子呢能不能结果子，它的关键是它跟树之间是不是连接的，中间这个关系。如果这个关系断了，这里断开了，那么这里就不可能结果子了，它必然要走向死亡。这个关系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在这儿我们要理解啊，就是说一个树枝，一个树枝啊，它是一个完美的，所以人亚当夏娃起初被造的时候它是完美的，但是它的地位必须是和树连接，它才能发挥功用。这个就好像你买一个电视机啊，这个电视机的制造是完美的，但是它必须要插电，它不插电它不能工作的。所以它不插电不能工作，你不能说这个电视机不完美，它是完美的。但是很遗憾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个亚当和夏娃因为不信导致了犯罪，被诱惑导致了犯罪，那么这个犯罪呢就导致了我们跟神之间关系的断绝，对吧？这个关系的断绝就使我们的生命，整个的这个生命脱离了神以后，他就没有了能力。所以在这里边呢，我们就看到保罗他所描述的一个状况，他说我们原晓的律法是属乎灵的，也就是属乎神的。这个律法这里所强说的律法是指的什么意思呢？就是指的我们的道德的标准，道德的标准。那么这个道德的标准 它和我们生命和我们的生命里面原本的道德愿望是一致的。也就是说，外边呢有神的律法，里面呢我们有一个良心，这两个中间呢彼此是认可的。比方说圣经上说你不可杀人，我们说对啊，我们就不应该杀人啊。圣经说你不可奸淫，我们里边说对啊，奸淫不好啊。你不可偷盗，当然我们就是认为不可偷盗啊。你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我们说里边你就应该诚实啊。这我们的良心啊，这个是神的形象啊，这个和律法之间它彼此是互相认可的。因为这个律法本身啊，它是好的，它是从神来的。但是我呢却是属乎肉体的，已经卖给罪了。那么这个所说的就是说，我们是亚当的后裔啊，从亚当犯罪离开了神以后，那么他开始追求什么呢？他开始追求最终之乐了，这个快乐，追求肉体的快乐。这个肉体他的快乐，咱们中国人说叫做贪得无厌。这个肉体在离开了上帝以后，他没有了从神那里来的给他的一切，所以他走了自己的生命的道路，所以他生命没有意义了，生命没有前途了，生命没有，他生活的是要干什么呢？他就追求肉体的享受，追求肉体的满足。所以有人说啊，说世人在世界上追求什么呢？就是追求观感上最大限度的满足，所以他没有限度的，最大限度能追求到的就是这个，就是我们犯了罪之后人的生命堕落了所产生出来的这个后果。下面说，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了，糊涂了，不明白为什么是这样呢？所以世界上人都是烦恼的，所以人生不如意十有八九啊。为什么是这样？我们不仅仅是为环境上的问题人生不如意，自己也常常不如意，是吧？我们很痛苦。我记得咱们跟很多人谈过这样的问题啊，就是一个脾气，哎呀我真不想发脾气，但是到时候你就是控制不了，哎，真是苦啊。我愿意的我并不做，我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所以若我所做的是我所不愿意的，我就应该承认律法是善的啊。当然我们的良心印证我们做了错事，我们知道我们不想做，但是还是做了，所以这个律约束我们的律法它是对的啊，它是善的。即使这样，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这句话很重要啊，弟兄姊妹，这句话很重要。什么叫做不是我做的，而是住在我里边的罪做的呢？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圣经啊，给了我们一个很大的恩典，是这个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他把我和罪分开了，这个很重要。所以得救的是我，那么要被定罪，要除掉的，致死的是这里边这个罪。如果我们和罪分不开，那罪死了我也死，那就糟了。所以在这里边呢，神从这个法律的角度上啊，他把这两个事情分开了，这样呢就可以使我们能够去掉罪，而我仍然可以得救。所以在这里边说，我知道在我的里头，就是在我的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其实当我们说在我的肉体里边没有良善的时候，因为这个肉体啊，它基本的一个出发点是什么呢？因为追求最终之乐，什么叫最终之乐？就追求我的欲望的满足。所以他没有良善什么意思？他没有爱，他不关心别人，他就追求自我。他哪怕是做了一些善事，比方说咱们中国人常说的要修桥补路啊什么什么，也是为了积阴德，为了自我，而不是为别人。所以在这里边我们的良善，肉体里的良善也是里边有污秽有掺杂的，它也是败坏的。说因为立志行善由得我，因为我们里边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良心吗？我们这个良心哪里来的？进化论者、无神论者、辩证唯物主义者是无法解释良心的来源。他说物质是第一性的，意识是第二性的，这个是危害人类的非常根本的那一个从撒旦来的那个理论，就把人啊都变成 不需要良心，只需要有竞争，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这样的理论。所以这个理论害人太厉害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从我们的生命里边，从我们的意识里边憎恶这些理论，彻底的抛弃这些理论，绝对不能以这种的理论来作为任何我们的指导思想。在这里顺便说一下，我们知道神是祭邪的神，当我们有意识无意识的在传播，在这个为这些错误的事情来做见证的时候，或者是做传播者的时候，维护者的时候，我们就得罪了我们的神。所以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提醒弟兄姊妹，因为过去我们都是被这些东西所洗脑的，这个绝对不行，绝对不行。我们知道我们里边是有良心的，这个良心哪来的？是起初神创造我们的时候，是按照神的形象来被造的，是因着这一个基础，这一个原因，才使我们里边有了一个和神的律法可印证的。所以在这里说，我愿意行善，这个来源是在这里的。那我们首先要清楚这件事。所以神要拯救的正是这一个按照他自己的形象被造的，可以永远存在的那个灵，我们里边的那个灵，真实的生命。下边说，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了。那么行出来由不得我，这中间呢就产生了一个，就是我们的愿望和行为脱节的这样的现象。我们的苦正是来自于这个问题。那么当我们愿意行善而行出来没有善，这中间出的是什么问题啊，弟兄姊妹？这中间出现了一个能力的问题。这是不是我们就看到，能够把我们的愿望付诸行动，也就是说是我们的行动能够按照愿望来实现，我们需要一个能力。这个能力就是使得我们的行为呢，使得我们的被约束在我们的好的愿望里面。那么在这里，首先这里说啊，在我里边没有良善，也就是说在我们里边有一个恶的冲动。我们不是在讲心理学啊，我们是在讲圣经啊。在我们里边有一个恶的冲动，那么这个恶的冲动呢，它是一个不受限制的欲望在我们的里面，它想要得到最大限度的最终之乐。这是我们的肉体犯了罪之后，它好像一个脱缰的野马，它不受约束了。在这里我们就看到啊，要约束住这个肉体，要约束这个肉体所需要的是能力。而我们被造的地位，我们被造的地位，我们不足够有这个能力。在我们这个被造的地位上，我们虽然是完美的，但是我们是有限的，有限的被造。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就像这个电视机啊，造的是完美的，但是它是有限的被造，它必须要跟它自己没有发电厂，它自己没有电，它必须跟电连接，它才能正常工作。那么这时候就给我们带来了一个问题，就是说使我们的行动和我们的心愿能够一致，那么能力从哪里来？弟兄姊妹，人最可怕的罪恶之一是什么？是骄傲。最可怕的狂傲，狂傲是什么呢？就我能，因为我能。撒旦魔鬼啊，就是在搞这个东西。从欧洲特别是启蒙运动以后，走人以人为本的路，那么中国人和这个东西很容易呼应，佛教也是在搞这个东西，一切世界上的宗教要么是没有希望的，要么就是说高举人的能力，靠着人自己，所以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什么都是靠我们自己啊！人定胜天，人啊，我，所以咱们修行主义都是忽略了，忘记了，其实自己是没有绝对的能力 来把握自己，使自己心中所发出的善能够付出行动。更何况我们心中的善本身就不是什么真正的善，所以咱们中国人就常说我不是罪人，其实呢，他是把这个善的标准降低了，把善的标准给降低了。他们曾经做过这样的一个采访，就是据说啊，在这个网上呢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视频啊，就是说一个美国的传道人啊在马路上传福音，那么他就看到一个中国学生，那么他就把这个学生叫下来啊，就听他，因为他在旁边听啊，他说你是个罪人吗？是好人吗？这个学生说我不是罪人，至少他我不是太坏啊，应该算为一个好人。好，这个传道人就问他啊，他说你说没说过谎啊？他说说过啊。好，他说你是一个 liar， 你是一个说谎者，对吗？yeah。 然后说好，你想没想过和你的结婚了没有？哈，没有啊，留学生嘛。想没想过在还没结婚之前的时候就找一个女人跟他发生性关系啊？他说想过。有没有过？诚实的说。他说我现在跟一个女孩同居。好，婚姻之外的性行为叫做奸淫，对吗？啊，对。那你是一个奸夫。哇，他这时候脸开始发红，然后说有没有偷过东西，剽窃过别人的东西，抄袭过别人的东西，或者现实生活当中，或者对父母撒谎要钱，其实呢都是偷窃行为，对吗？对。好了，不用再多说了，你是个奸夫，你是个谎言者，你是一个偷盗的人，那你还说你是个好人吗？哇，他说从来没这样想过。哈哈，所以我们常常认为自己的好人是什么呢？是我们把这个好的标准给降低了，我们认为我们没有杀人，没有放火，我没有犯大的国法。其实我们有时候也犯了，不过就是说没有逮住我们就是了，那么偷税漏税啊等等这些东西啊，我们怎么能说我们是好人呢？所以在圣经里边啊，他把我们说描述啊，我们其实是一个被罪恶捆绑的人啊，是一个罪人。这里边在告诉我们了一个，在这一段经文里边啊，告诉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图画，就是这个罪人啊，是我们不甘心这样做的，我们并不愿意这样做。可是弟兄姊妹，为什么我们不甘心这样做却成了这样的人呢？啊，在咱们中国人里边说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这句话咱们重复很多遍是吧。然后又说圣人啊也难免三分过犯，圣人也难免三分过犯。所以在这样的问题里边，我们发现为什么会这样，我们每个人其实都这样的。所以保罗在这说的时候，我真是苦啊，就是说我心里边愿意向善的时候，在我的肉体里边出现另外一个律啊，要把我掳去了，是我服从了那个犯罪的律，我就坚持不了。你比方说诚实啊，这件事情诚实是件多么简单的事啊，你就要说实话就行了嘛，但就不行，说不了。到了关键时候我们就得撒谎，我们甚至于把我们的谎言呢把它美化啊，我们说哎呀这是一个白色的谎言，是一个不伤害人的谎言，所有的谎言都伤害人。在这个时候里边，我们要明白一个问题哈，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我们缺乏的是能力，缺乏的是能力。为什么缺乏能力？因为能力在这儿，在这个在神这里，他要跟某种关系进入到我们里面，我们才会有能力。所以如果我们跟神断绝了这个关系，我们就没了这个能力啊，这个能力我们就不足了。虽然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我们里边有行善的愿望，可是呢我们实际行出来的时候，因为没有能力的供应，所以我们实际行出来的时候我们行不出来。当然了，神为了让这个世界还能够维持，所以呢设计社会上有法律，我们还有个面子是吧，人和人之间要相对的一定的维持，互相的制约是吧，你杀别人别人也可能杀你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相对的上有一点制约。如果没有制约的话，人单凭着自己的良心来约束自己， 良心他只能告诉你对错，但是他却不能给你提供不犯错只做对的事情的那个能力。这个是我们的以前没有信主之前的那个状况，我们因着罪与神脱离了关系之后，我们在罪中成了罪的奴仆，被罪所捆绑，我们得不着自由。什么叫得不着自由呢？我们的地位是在被定罪的地位上，我们的行动是与我们的内心不相一致的。也就是说，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有良心的人，我们常常做出来不和这个矛盾的。第二十四节，保罗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以后，他就说我们跟世人不一样。世人到了最后他只有一条路，干什么呢？假冒为善。因为他没办法，他只能假冒为善。所以我们中国人是个伪君子文化，虽然我们劝人行善，我们做出来，没有办法，没有出路的。也有一些人赤裸裸的，也有一些人无奈的。世界上那些所谓的道德高尚的人，其实到了最后你真正深入生活内部去发现，其实原来也不过如此。所以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批判那一些表面上看起来非常虔诚的甚至于我们看到全世界最虔诚的那些所谓的法利赛人，主耶稣说他们是假冒为善。弟兄姊妹，你要知道他们很可怜，他们并不愿意假冒为善，可是他们没有出路。他们愿意的善做不到，不愿意的恶倒去做，所以表面上做了，哎呀爱面子怎么办，偷偷的做，所以就产生了假冒为善这样的情况。其实我们人100%的是这种状况，最后呢就自我欺骗。当我们有了一些假冒伪善装挺好没有被人抓住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自己不错了，久而久之我们就真的觉得自己不错了，我们就把自己欺骗了，自我欺骗。但是当保罗说当我真实的面对我自己的时候，他就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也就是说这里边是一个矛盾呢，救我啊，这个我就是指的我里边神的形象，这个我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人，我不愿意那样做，谁能救我脱离我这个肉体的情欲啊，这个冲动啊，我做不到，我心里没有这个状况怎么解决啊？感谢主啊，这里说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这是给我们他。所以我刚才讲到啊，说这个不是告诉我们主耶稣基督就产生这个结果了，不是这样的，而是进入到这个过程。你知道我们人啊常常容易犯一个错，在我们祷告的时候呢我们也常常犯这个错，在我们的信仰的里边我们常常产生这种困惑，就是我祷告了怎么这个事儿没解决呢？比方说我们还是举这个例子啊，脾气不好啊，我脾气不好，说主啊今天我很虔诚很认真在你面前祷告，说主啊今天求你使我不要发脾气。你这样祷告了以后，很多人的经验会发现你越是这样祷告那天往往发的脾气就越大，所以我们就灰心了，我们就祷告没用了，我祷告有什么用啊？这里边呢我们把这个关键要讲出来，这关键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祷告的时候是求结果，我们祷告的时候是求结果，这个结果就是不要发脾气，我们要这个结果。但是神说怎么样你能产生这个结果啊？神给你这个过程。我们是一个人为什么会发脾气？因为我们是一个好生气的人，所以我们才会发脾气。怎么样使我们能够不再发脾气了呢？就把我们这个人改了，改了让他不发脾气了。所以要改变这个人，要把这个人改了。这人改了哪是一瞬间就改的，人又不是一个东西，就算是个东西，你比方我电脑我要除掉某一个功能再加上某一个软件，这都需要一个过程的，是吧？所以弟兄姊妹咱们记住，我们要结果，神给过程，我们是要结果，要最后那个结果，但是神给过程，这个一定要记在我们心里。 所以不是神不听我们的祷告，神绝对听我们的祷告，不是神不帮助我们，神绝对帮助我们，但是神要，神给的是个过程啊，这过程是干什么？更新这个人，把这个人改了，要改变这个人，如果这个人不改，那个结果是不可能出来的。所以我们靠着我主耶稣基督干什么？是改变我们这个人呢、啊、那么这个人怎么改变呢？在这里说，我们要感谢我们的神，因为我们的神给我们提供了这一个生命改变的这个可能性，这个方法给了我们这条道路。耶稣说，我就是道路，通向父上帝的道路。那个道路是个什么道路啊？是个生命更新可以回到父上帝去的那个道路，是靠着我主耶稣基督。那么父上帝是怎么样靠着，让我们靠着耶稣基督能够得以改变的，生命得以脱离，最终的结果啊，这个最到了最后的结果啊，可以脱离这个被捆绑，能够得着自由的这样的过程呢？那么这个就是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证明了他是有这个能力。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整个这个十字架，十字架是什么意思？其实这个十字架，这个世界上很多十字架的是吧？当年这个就跟耶稣同钉的还有另外两个十字架呢。耶稣的十字架是什么意思呢？是表示制服肉体的那个标志。我们说这个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什么荣耀啊？十字架是什么荣耀？是战胜罪恶的荣耀，是致死肉体情欲的荣耀，是表示有绝对战胜罪恶的能力那个荣耀。这个是十字架的荣耀。所以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他战胜了，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战胜了罪恶，所以他得胜了。他为什么得胜了？他得胜了什么？得胜了罪恶，他得胜了罪恶。那么得胜罪恶需要的是什么？需要的是能力，约束肉体的能力。那么所谓我们说致死肉体，就是把那个追求最终之乐的那个冲动，把它彻底的把它制服，把它彻底制服，好像打死了一样，叫它毫无反抗的能力。所以保罗讲了一句话，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这个是指的在这个罗马的角斗场上啊，一方把另外一方把它弄到地上去，叫它毫无反抗的能力啊，这个叫做攻克己身，叫身服我。那么攻克，你对致死对方攻克他的时候，你需要的是什么呢？就需要的是能力。所以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表现出来的是什么呢？是绝对的顺服，然后是绝对的能力，然后是神的真理能够借着人的肉体完全的表达出来。那么这件事情借着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父上帝认可了啊，父上帝认可了，说他可以，所以耶稣才成了我们生命能力的供应者。那么在这个彼得写信的时候啊，他说基督徒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质，保罗也说了，保罗在罗马书里边讲到了基督徒是什么人呢？是委身给耶稣基督的人，把我们的生命给他啊，顺服。那么彼得呢，是说我们以至于顺服我主耶稣基督的人。这里边表示什么意思呢？就是刚才咱们讲到的那棵树，还有那个树上那根枝子，是吧？我们因着信和它连接，因着信这里连接了，然后我们委身，就等于我们听他的，他是主，我们是仆，然后让他的真理、生命、能力进到我们里面来，我们就听话顺服，让他的旨意和他的能力能够因着我们的信而顺服在我们的身上体现出来。那么这一个体现的过程，这就是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那么这个呢，是需要一个过程的，他的真理，他的生命要不断一点一点的进到我们里边。 这个是借着生命不断的更新进入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是靠着他，我们先把这个关系把它归正了啊，我们跟他的连接上了，然后让他的真理，让他的生命的能力，让他的大爱不断的这个供应我们，然后我们才能够为他结果子，才能表现出我们原本该有的那个生命的见证出来。这里边呢，凡是跟他产生这样连接的有一个见证，那就是说我们是喜欢听肉体的，还是喜欢听从神的灵他供应他引导我们的，这是我们要选择的。所以神要的不是你有什么能力，不是你能战胜罪恶，不是你自己怎么样。所以有一些基督徒啊，过分的来强调属灵的这种追求圣洁啊，或者什么东西啊，其实呢，我们有些时候就是靠着我主耶稣就能脱离了，我们进入了这一个怎么说呢，这个误导里边去，所以结果呢，就导致了教会里边大部分的人不敢承认我们自己实际上在这个过程里边，我们愿意高举我们已经圣洁了，我们已经无罪了，我们已经不会再犯罪了，这样的一个自我矛盾的状况里边。所以弟兄姊妹，那一些特别高举行为圣洁的人，我们感谢主，我们追求圣洁，行为圣洁绝对追求的是吧，那是一个结果。但是往往过分追求这个东西，我说的是过分啊，过分追求这东西的时候，就导致教会的假冒伪善。当我们还有软弱又有失败的时候，谁也不敢讲，一讲你还是基督徒吗，你不是圣洁了吗，你不是怎么样了吗，其实不是的。我们是在一个进入圣洁，进入与神的生命合一，让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边一天一天的成熟起来的这个过程，而现在还没有得着那个完全战胜罪恶的那个结果，我们已经走上这条路了，所以我们说这是唯一的一条路。所以在这里边我们要靠着我主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战胜情欲，战胜肉体的那个能力，顺服他，感谢他，追求他，敞开主啊，你的能力进到我里边，我愿意，我愿意啊，我听你的，我做不到的时候，主啊，你帮助我。然后我们的主就一步一步的带领我们。那么为什么我们有的时候我们越追求的时候，你发现我们问题越多？其实神兴起那个环境，把我们以前不在某种环境里边而可能隐藏在里边的罪恶，他给你暴露出来，然后一步一步的在这个过程的当中来对付我们，造就我们，使我们在里边刚强。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啊，下边就说了，顺从肉体的就是死，这是一个愿望，是一个选择。所以今天弟兄姊妹，从我们中间要除掉一个人的罪性里边啊，一个最根本的罪叫什么呢？叫骄傲。把这个骄傲要从我们的内心里边除掉。这骄傲是什么呢？简单的来说，就是我行，我可以，我能。人为什么要骄傲？人觉得我能嘛。但是我们来到神面前的人，一定要说我不能，这个叫认罪悔改。就是以前我们的罪恶是什么？我不需要神，我能，这是最根本的一个罪。然后现在我说，我们来到神面前承认，主啊，我不能。因此既然我不能了，我还要靠自己吗？不能，把自己交给主。所以我们要努力进入神的国，不是指的我去战胜罪恶，而是指的我努力让我自己不再靠自己，我不再把我的骄傲从我的里边除去，我把我自己交到主的手里边去，委身给他，因为他能。这是我们要竭力进入那安息，就是竭力进入到我不靠自己靠神的那种状况里边去。这个就是罗马书里边第八章他要告诉我们的，他给我们指出了一条通向圣洁，通向生命成熟，通向 制服肉体能够与神的性情有份的那一条道路是什么呢？是依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依靠他，依靠他，我们就走上了一条十字架的道路。这条十字架的道路就是和主耶稣一样，能够战胜肉体，战胜世界，约束我们的欲望。他使我们能够最终达到这个结果。当然，这个结果最终也不可能在我们人生在世的时候完全得着。啊，弟兄姊妹不要失望啊！基督徒在今天在这个世界上到死，我们也不可能完全得着。为什么？如果完全得着，就不需要天堂，这世界就变成天堂了。不行，因为有三个条件，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还没有解决。第一，就是我们这个有犯罪经验的肉体，从亚当夏娃移给我们的这个犯罪经验的肉体，还穿着的时候，我们不可能100%的战胜它。第二，我们有一个犯罪的环境，撒旦魔鬼还在，周围这个撒旦之子还在诱惑我们。第三，就是我们跟主耶稣基督之间的关系是圣灵里边做质、做抵押品、做凭据。之所以是凭据，之所以是质，是个抵押品，是个凭据，表示本身还没有来啊。如果本体真的来了，那就不需要凭据了嘛，是吧？所以我们现在还在新约的这个过程里边，我们最终还没有与基督的生命完全的结合。所以基督再来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是羔羊婚娶的时候。那个用那个羔羊的人类的婚姻来做代表，表示什么意思呢？表示我们与基督完全合为一体。所以那时候这个树和枝子的连接才达到完全，叫做我们的生命的身体的得赎。所以这个肉体结束，世界结束，我们与基督完全的联合。到了那个时候，我们战胜罪恶，不再犯罪，借着我们信主顺服这个事情，最后得以完全的肯定。那么到了主再来的时候，我们进入了永远添加的时候，25节这个宣告说，靠着我主耶稣就能脱离的那件事情才最终完全绝对的兑现。在今天这个我们这个世界里边，我们还在过程当中。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万一我们的生命有软弱，有跌倒，不要灰心，不是我们没有得着，而是我们在这个过程的里头。那么我们说，我们在这个过程里边，不是我们要犯罪，我们可以放纵情欲，可以给自己的犯罪得解脱，不是这样的，而是我们恨恶罪，我们不愿意这个在这个受罪的约束，因此我们才会进入到这个状况里边来。弟兄姊妹，我们中国人常常说，人不可能一口吃个胖子。我们讨厌无知，没有知识，什么都不懂，不好。那么我们怎么样呢？我们就感谢主，我们有学校。所以进入学校，你进入一进入学校，所有的知识都进了你脑子里边去了吗？你进入一个学习的过程，学海无涯，什么做舟？苦做舟。所以我们在抛弃无知进入知识的理念，我们需要一个艰苦的过程。我们制服我们肉体的懒惰，我们努力把知识装在我们的里面。最后啊，我们说圣灵就与我们的心同作见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嗣，这是我们的地位。既为后嗣，就和基督一同做后嗣，这是神应许我们的最终的结果。下边就说，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就是约束自己，定死自我的这个痛苦。那么耶稣这个的确是个痛苦的过程啊，学习都有痛苦，何况我们的生命，我们只是在生命里边加一点知识，我们都需要受苦，何况我们生命本身要发生改变，那岂不是更要痛苦吗？但是这个痛苦是一种喜乐的痛苦，是一种盼望的痛苦。这个就好像我说的啊，一个运动员在运动的时候，他的肌肉很痛，但是那个痛苦呢，是一种带有喜乐性的痛苦，是带有盼望性的痛苦，所以他就产生一种坚忍的力量，能够胜过这个肉体肌肉 痛苦所给我们带来的这个限制，那么使我们坚忍下去，最后呢我们能够达到运动成绩提高的那个结果。弟兄姊妹，懒惰、放弃、虚伪，这个都是我们生命被拦阻那个大忌。那么那一切东西我们把它归结成一个问题，叫做宗教。人在宗教里边就是想回避生命的本质所需要付出的那个代价，本质发生变化那个生命的代价，不愿意走十字架道路。那么最后呢，它产生不成那个结果。所以在宗教的里边，人最后产生出来的是一种虚假虚伪，像法利赛人一样。所以今天弟兄姊妹，我们在生命里边要得两种自由。一个是地位上的自由，就是在我们信主的那个时候他释放了我们。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生命要经过长期的操练，靠着我主耶稣基督的能力，靠着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经的真理，靠着圣灵在我们内住啊，给我们的帮助，那么我们进入到这个操练的过程里边，使我们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那么在这里我要告诉弟兄姊妹，在这个世界上没有第二条路可以使我们得着这样自由的，只有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面跟随他走十字架这条道路。愿神帮助我们。罗马书这一段经文，但愿指出我们人生当走的这条路。在座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真正诚实有智慧，我们就同心彼此勉励，彼此提醒，让我们一同走上这条蒙恩的道路。愿神祝福大家。我们感谢主啊，借着今天这个信息，但愿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凭着信心回应啊，走上我们这一个生命得丰盛、得自由，从被定罪的地位上被释放，能够在基督里生命得以脱离世上情欲来的败坏，与神的性情有份这样的一条道路。我们用信心祷告，也领受从上边来的祝福。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在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里，我们向你献上我们的感谢，献上我们的敬拜，也献上我们的祈求。主啊，我们感谢你，在起初你按照你自己的形象创造了我们，然而在我们的祖先怀疑，上了撒旦的当，犯罪离开你的时候，父啊，你没有丢弃我们，却在我主耶稣基督里边给了我们新的盼望。主啊，我们也谢谢你，借着以色列这个民族，又借着你所启示给我们的圣经，让我们能够在福音里得着这一条归正，生命得救，能够脱离被定罪的地位，使我们的生命能够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一天天的更新，能够长大成人，能够刚强起来。主啊，你赐给我们了这如此之多的恩典的赏赐。主啊，我们就求你的圣灵不断的继续的加强的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里边动工，使我们不再糊涂，不再骄傲，不再无知，不再狂妄。主啊，让我们能够把握你给我们的这最后的机会。主啊，我们在今天这个崇拜当中，还有多少人不明白的，身体肉体上软弱的，心灵里边迷糊的，主啊，还在那个挣扎的里边，我真是苦啊，那种状况里边没有走上这救恩道路的。主啊，我们求你的灵帮助我们，我们走上这条路的，认罪悔改的，归向你的，如果我们还是在这个里面体贴肉体，还是在这里边挣扎无助的，主啊， 我们都求你在天上来怜悯我们，来帮助我们，主啊，好使我们能够在你里面真是按照你经上的话说，靠着我主耶稣基督，然后就不再定罪了，然后让我们能够以儿子的身份来呼求阿爸父，主啊，你就赐给我们那自由的地位，得释放的地位，主啊，你就赐给我们勇气、信心和力量，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主耶稣基督，来钉死那从肉体、从世界情欲来的败坏，使我主耶稣的生命、丰盛的生命进到我们每个人里面来，主啊，使我们能够得着力量，能够继续的跟随我主耶稣，直到我们一同见我主面的日子。愿我们有声无声在你面前的祈求都被主所纪念所垂听。下面我们弟兄姊妹用信心来领受祝福，就是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愿父神的慈爱，愿圣灵的感动与引领，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
阿们。